老歌新唱。老嘎一大早就在自己家门前的菜地里转悠，他估摸着媳妇儿果子该做好早饭了，就准备回家。这时从路西边过来一个女人，骑着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车后面载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雨，路滑不好走，那女人正好骑车经过老嘎家门前时摔倒了。老嘎忙跑上前去帮忙，发现这个女人竟是自己20多年前的恋人杏子。杏子有点尴尬，老嘎关切地问：“杏子，你这是干啥去？”杏子不好意思地说：“我去县城赶大集，买针织品呢。”老嘎早就听说杏子现在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丈夫很早死了，儿子又不孝，他一个人苦得很。老嘎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偏偏这时候屋里传出果子叫老嘎回家吃饭的声音，老嘎只好看着杏子重新骑上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朝着县城的方向而去。杏子比老嘎小几岁，以前是一个生产队的，当初俩人都好了好几年了，一起上山下坡的。那时年轻人谈恋爱保守得很，人面前都是同志，人背后踩你给我一个秋波，我给你一个飞眼，而白天谁也不敢多说话，只有到晚上才找个有黑影的地方拉拉手说说话。老嘎记得杏子总共送给他16双自己做的鞋垫和3双毛线手套，他送了杏子一块小花巾和一双鞋。后来俩人的事情公开了，老嘎的父亲坚决反对，嫌都是一个村里的，结亲家太近，谁放个屁都听得见，还嫌杏子的脸色不好看，像是街上要饭的。老嘎跟父亲争辩，说杏子那脸色是遗传，可父亲扯着脖子就嚷：“既然是遗传，那更不能同意了，我不能让我孙子的脸色跟要饭的一样。”杏子那头呢，他爹也是100个不愿意，见老嘎没多大的出息。就这样一对鸳鸯硬是被拆散了。后来老嘎娶了果子，杏子嫁到了乡下。起初说男方家境不错，可没多久就传出他男人病逝的消息。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是老天爷让老嘎再次碰到了杏子。老嘎的心里能平静得了吗？这一顿早饭吃的是啥，老嘎自己都不知道。饭桌上果子跟他说话，他也不理。老嘎心里在寻思，要是杏子当初嫁给了我，现在就不用这么苦苦的一个人去卖什么针织品挣钱了。他不由得看了一眼果子，白白胖胖的，多滋润。老嘎东想西想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吃罢早饭，老嘎推出自行车，对果子说要去县城赶大集。果子不高兴了，不是说好今天要给果树喷药的吗？老嘎瞪他一眼，今天不喷了，我就是想赶大集。果子很纳闷啊，老嘎今天是怎么了？还好临近中午的时候，老嘎就从集上回来了，嘴里哼着小曲儿，脸上笑嘻嘻的。老嘎进屋，把手里的塑料袋塞给果子。果子打开一看，袋里是2条裤头，一条男士的，一条女士的。果子瞥了老嘎一眼，跑到院子里看着天上的太阳，问老嘎：“今儿这太阳是从哪头升起的？”老嘎撇撇嘴：“这还用问？”果子说：“咱们都几十年了，你老嘎啥时候操心过这些东西？”老嘎对果子说：“昨天我在老年之家看到一篇文章，说最好的衣服其实是纯棉的，像咱们身上穿的这种化纤衣服对身体不好。你看我今天买的裤头多好啊，吸汗不说，还有弹性，穿着肯定舒服。你做的那些裤衩都快把我的裆硌红了。”老嘎说着就跑进里屋，把新买的裤头换上了。果子忍不住将老嘎给自己新买的裤头往脸上蹭了蹭，果然一点也不拉皮儿。 他心里美滋滋的。这人上了岁数，知道疼老婆不说，还挺懂科学呢。别人家的男人准不知道这些道理，自己这个郎真是没嫁错呀。从那以后，每到赶大集的日子，老嘎就去县城，每次都不空手回来，光果子和他自己的内衣内裤就买了一大摞，而且还给儿子买，给孙子买，有一次老嘎甚至还要给儿媳妇买，被果子骂的，哪有公公给儿媳妇买裤头的，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这还不算，谁知过了一阵，老嘎竟一本正经的建议果子戴奶罩，说那东西既卫生又好看。果子啐了老嘎一脸，说老嘎是老风流，大姑娘小媳妇看花了眼了。要不是街上的小媳妇们，果子还真不知道老嘎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这天晚上，果子提着马扎，摇着蒲扇，到大街口去乘凉。刚坐下一会儿，村里小蚂蚱的媳妇儿就问果子，嘎婶，嘎叔给你买的裤头穿着舒服吧？果子不知道人家话里有话呀，嘿嘿的笑着说，舒服啊，这布料又软和又吸汗还有弹性，这人呐，不懂科学还真是不行。听果子这么回答，所有在这乘凉的人都笑的是前仰后合的。果子这才发现老嘎买裤头里面有文章。到下一个赶集日子，老嘎推出自行车前脚走，果子就到大街上租了辆三轮车在后面跟着。只见老嘎到了集上，直奔一个摊位，停下来就要这要那的，边说边掏钱。那女摊主说，本善大哥，你不要买了，买多了你穿不了的，我这货卖的还行。老嘎却不听这些，扔下票子，抓起两件背心和两条裤头就走。女摊主在后面叫他，本山大哥找你的钱。老嘎头也不回，不用找了，你拿着。老嘎一走，果子就蹭到那女摊主跟前，抬眼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老嘎几十年前的相好性子吗？果子曾经在老嘎的旧照片里见过杏子一面，女人嘛，这一面是永远不会忘的。果子心里明白，老嘎这是在续前缘呢，怪不得他现在一改过去光把溜溜睡觉的习惯，天天穿着新买的背心和裤头睡觉。果子气得一路哆嗦着赶紧回家。等老嘎哼着小调走进家门的时候，院子里那高高矮矮的石榴树上已经挂满了老嘎陆陆续续赶大集买回来的那些红红绿绿的裤头和背心儿。果子学着杏子的腔调说，本善大哥，你来啦。老嘎顿时愣住了，果子一把夺过老嘎手里新买的裤头，用力的撕起来，边撕边骂，你这个老风流，你啥时候勾搭上旧情人了？看你这副干巴巴的熊样，也会出去花哨？果子骂着骂着，伤心的大哭起来。老嘎怕被邻居听到让人笑话，就死拉硬拽的要把果子拽回屋里去，可果子偏不。果子边哭边叫，你这个丧天良的，几十年来我陪你苦陪你累，白天陪你吃，夜里陪你睡，现在你是看我这四陪老了是吧？你看你那烂性有什么好，要饭吃的一张脸居然让你心疼成那样。果子的话还没说完，谁知这时候杏子突然一步闯了进来。杏子把一沓子钱塞给果子，果子不理他。杏子说，本善大嫂，本善大哥是个好人，他就是想帮帮我，我心里挺感激你们的，这是我该找给你们的钱，你要是不拿，那我就把这些东西拿走吧。刚才要不是有人指点我，你就是本善大嫂，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已经给你们惹下这么大的误会。本善大嫂，我真是对不起你们了。杏子说完转身就走。望着一院子随风摆动的万国旗，老嘎想想自己好像做的是有点不太妥当了。不该瞒着果子自个儿去学雷锋助人为乐。 老嘎真心实意地向果子做深刻检讨，口头说的不算，还写下了书面保证。这果子不但聪明，而且还是个非常爽快的女人。弄明白了事情真相，气立马就消了。后来他四下托人给杏子找了个伴儿，拿退休金的，工资还不少呢。这样杏子就再也不用去卖针织品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